感谢主，我们有机会在主面前聚集，的确是他的恩典。主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到他父神那里去的之前，他给我们两个命令，一个是我们一生中要做一次，另一个是我们要经常做。这两件事是什么呢？第一，一生只做一次的，就是我们需要接受受浸。第二个呢，就是白饼聚会，就是我们要聚集，常常聚集在他面前，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纪念他。今天呢，我们就有十几位弟兄姐妹，因为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他们愿意在主耶稣面前，在天使面前，在魔鬼面前，在众弟兄姐妹面前，在整个世界不信的人面前，要做一个见证，那就是听从主耶稣的话，要接受受浸。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的确是欢喜快乐聚集在你面前。今天是一个对十几位要接受受浸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主，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你恩手中，求你祝福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也祝福他们在受浸以后他们的灵命的长进。主，我们求你借助他们的见证，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上星期我们有复活节，复活节就是我们纪念主耶稣按作圣经的预言，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也埋葬了，然后他也复活了这就是福音的总纲。我们先来看一下一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里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看见吗？这就是福音的总纲。保罗没有讲到耶稣的诞生，也没有讲到耶稣的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他就直接的进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为我们埋葬了，耶稣为我们复活了。他所吩咐我们要做的这个受浸，就是在外面来表现这三件事的里面的事迹。就是说，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决定要接受受浸呢，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听信了这一个福音，他们知道耶稣为着他们的罪死了，耶稣也为着他们埋葬了，耶稣也为他们从死里复活，为他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直接通到父神那里去。所以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接受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保罗自己也领受的，他又传给当时的教会，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这么说。这个福音也是他们可以靠着站立得住，他们一定要靠着这一个福音而得救。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见这一班弟兄姐妹就借着这个受洗的这个动作来 表现来彰显他们里面已经有的那一个事迹，就是他们已经相信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埋葬，为他们复活。我们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这洗礼或者这受浸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是告诉我们，我们跟主耶稣的死联合，也跟他的埋葬联合，然后当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的复活联合。这不单单是在受浸聚会里面，在受浸的时候表现的，以后呢，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要表现出这一个遗嘱的死埋葬和复活联合的这一个事实。因为保罗说，我们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就不再受罪的捆绑，我们要从罪的黑暗、罪的捆绑中被释放出来，让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受浸聚会，你们的受浸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毕业典礼，是一个开始，开始学习依靠主，胜过罪在你身上给你的捆绑。所以是很重要的一天，因为在这里你要向世人、向魔鬼、向天使、向撒旦证明说、见证说，你已经属于主耶稣，这一位为着你、为你上十字架、为你死、为你被埋葬、为你又从死里复活的主。你从今以后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他这一位爱你、为你死、为你复活的主活。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所以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说，受浸是因为是主吩咐的，我们才这么做。所以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他这样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就给了门徒这一个吩咐，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父神就把这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他要我们做什么？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就是把他的福音传给万民，就是把他死、把他埋葬、把他复活的这一个福音传给万民，让他们都可以来信靠他。然后他说要奉父、子和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让他们在他们相信主、跟随主的开步的时候，就让他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然后说他吩咐他们的 都要叫这些万民来遵守，然后主答应和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他回来要审判世界。所以这是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吩咐，所以这一个吩咐我们一定要遵守，不然的话我们怎么可以称自己为他的门徒呢？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去行呢？如果我们不听主的话，当他我们见他的时候，他的确要问我们这一句话的，在审判的时候他要问我们这一句话，你为什么没有遵我的话去行呢？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这十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愿意遵从主的话，愿意接受受尽来做这一个见证。我和很多基督徒谈过话，然后我发觉还是有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这个误解就是他们以为当他们受尽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得救的时候。听清楚吗？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受尽的时候的那一天才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这之前他们不算是一个基督徒。好，这是一个误解。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多处的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也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才得救。我们来看几处圣经，这样来解释一下，来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一个误解里面被释放出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这里是这一节圣经，是很多人就是用这一节圣经说啊，这就是证明需要受尽才能得救。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他们就说，你看啊，要悔改，然后要受洗，然后罪才能够得赦，然后才能够领受所耶稣所赐的圣灵。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一天是在五旬节的那一天，是彼得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胆子很大的站在几千人的面前传讲主的福音。在那一天我们知道有三千人信了他所传的福音，他们也接受了主耶稣的福音，愿意遵从主的命令。当天呢，就有三千人受浸，他们信了之后就马上受浸啊，要记得是信了之后然后就受浸。因为他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并没有讲这就是得救的次序，要先悔改，然后要受洗，然后就能得罪得赦免，然后被得到圣灵的赏赐。因为我们继续看的时候，继续读的时候，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被差遣到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官的家里去传福音。所以当彼得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还在传的时候，他们已经信了。信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呢？圣灵就马上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赞美神。所以看见吗？他们有没有当时有没有受洗？还没有，但是圣灵已经降到，已经进入他们的内心，已经给他们恩赐，可以说方言赞美神。然后彼得看见了，就知道神已经拯救了他们这一帮外邦人。所以他们这些犹太人的确是很惊奇，看见神既然也拯救于外邦人。然后不单单这样，看见他们神把他们的把圣灵的恩赐也赐给他们。所以过后呢，彼得就接受他们，为他们受浸，就把外邦人 也带到教会里面去。然后也有人在说啊，马可福音16章16节不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他们也说啊，这一句话就是说一定要信而受洗才能得救。但是其实你如果看其他的圣经的记载的话，你就发觉这里讲是注重在信和不信，而不是讲到它的注重点不是在受洗。不信的必被定罪，他有没有讲不受洗的必被定罪呢？没有，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重点是在信和不信。那为什么要受洗呢？受洗就是证明你愿意遵从主的命令，愿意跟着他的话去行。所以就是啊，为什么也需要受洗。所以受洗常常在当时的基督教会里面呢，他们是常常在信了之后马上就为他们做了。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我盼望以后真的有机会可以这样做。其实几周前也有三个年轻的姐妹就在 Lake Parramatta， 在那个 Parramatta 一个公寓里面，我们在他们在那里的河水里面为他们施洗。啊，我们都是愿意他们信了之后决定了之后就马上就为他们施洗。所以这是我们感谢神啊的一件事。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里看见没有提到受浸是一定需要而才能得救，是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应作信。我们记得在十字架上钉在主耶稣周旁边的有一个强盗，他看见主耶稣所说的话，知道他是一个弥赛亚，知道他一点罪都没有，然后叫主耶稣纪念他，照他的国度来临时候要纪念他。主耶稣就告诉他，今天这一天还没过去，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看见吗？主耶稣接受了他，就是因为他信，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根本没有机会下来接受受浸，才来接受主耶稣。主耶稣当时就接受了他。我记得当我父亲在马来西亚，我们曾经很多时候常常为他祷告，盼望他能够得救。我也把福音传给他，他也听信了，曾经跟我一次有祷告。但是后来我离开马来西亚之后呢，我一直还是挂念，不知道他对主的心是不是真实的。有一天晚上他跌倒了，就被送进医院里面去。然后当时很紧急，我还在澳洲，我不能够马上就回去。我听到电话我就很着急，我就马上就为他祷告。当时我妹妹的带了他教会的几个牧师和查经小组的带领人去看我父亲。当时医院就只是允许一个人一次还可以，只有一个人还可以进去。这样两个牧师一个进去，然后他们就把福音重新的对我爸爸讲了一次，然后问我爸爸说你信吗？我爸爸就点头。然后第三个也是查经小组的带领人进去，也是问我爸爸同样的话，我爸爸也是点头。然后我就知道这三个人的见证，我就很确定说我爸爸的确得救了。但是我爸爸没有机会受浸啊，如果受浸是一定需要的才能够得救的话，那我爸爸的确没有机会得救了。但是我们感谢主，他信是本乎恩，也是因作信，所以我确信我爸爸的确是得救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今天做的这一个见证是一个很美的见证，因为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你得救的原因，得救的根据。你信 耶稣从他从死里复活，你也认他为主，你就得救了。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受浸呢，也是让你和其他已经信主也受浸过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认同。你在摆饼的时候可以和他们坐在一起，一起来纪念主，一起来分享主的杯和主的身体。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这个教会呢，就是你可以和他们一起来享受主饼杯的一个教会。另一方面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教会。这看不见的教会是什么地方呢？是谁？什么人呢？这看不见的教会就是历世历代和你一样也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拯救的那班基督徒。不管在什么时代，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他们是已经接受主耶稣为他们死、为他们埋葬、为他们复活的话，他们就在这一个看不见的教会里面。你现在也和他们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计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引于一位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相信主的那一天，圣灵就把我们浸在这一个身体里面。在我们受水礼的浸的时候之前，其实圣灵已经把我们浸在一个身体里面，在这一个看不见的教会里面。那我们受浸之后要做什么呢？受浸之后是不是说我们毕业了，大功的告成，我们以后不需要再来教会？不是的，你受浸之后还是像一个 baby，好像一个婴孩那样需要继续的长大。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到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妒忌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你们看见吗？受浸之后还是要继续长大的，是要羡慕主的话。主愿意你们常常的来到他面前，读他的话语，和他有谈话，和他有交通，这样你我们才能够长大。像婴孩羡慕奶一样的，借助奶的营养而能够长大，我们也需要神话语的营养，我们才能够长大。长到了什么地步呢？长到我们像一个成人那样，可以吃干粮，可以不受一切的其他的邪教其他的对圣经的误解的影响。所以我们的确要像彼得这里所说的劝勉，要像婴孩那样爱慕奶、爱慕主的话。我们教会中有很多不同的地区的家庭聚会，我们的确要鼓励所有刚受浸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这些家庭聚会，不管是实体的聚会或者在网上的聚会，我们都可以参加。你们借助在家庭小组里面的查经聚会、祷告，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借助主的话的营养，这个滋润，我们就能够长大。所以的确劝你们能够马上找一个住在你们附近 的一个家庭小组，你们可以开始在那里学习。然后呢，我们受浸之后呢，也要继续爱主，也继续的和弟兄姐妹们有更多的交通。马太福音22:37-39，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是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继续的爱神，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实现出我们为什么要归在主名下的这一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约翰福音13:34-35，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特别在摆饼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可能摆饼而又对自己的弟兄姐妹有任何，你不能够缓解的仇恨，知道吗？因为主耶稣不会接受我们给他的敬拜。如果我们跟其他弟兄和姐妹有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够原谅他们，或者他们不能够原谅我们的话，我们要先把这个事情做个了结，才来到神面前，才能够在神面前摆饼饮杯，而不受良心的控告。所以一定要懂得听主耶稣的话，我们要彼此相爱，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够让世人看见我们是主的门徒。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借助参加祷告聚会，因为在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见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们可以听见关于教会的需要，我们就懂得可以为着这些需要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发觉你的确会关心这些弟兄姐妹，你的确会去爱这些弟兄姐妹，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机会来学习爱弟兄姐妹了。所以我真的盼望你能够参加更多的祷告聚会，能够为着弟兄姐妹和教会的需要而来祷告。然后最后呢，彼得也劝勉我们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以前很多的福音特会，在中国好像在宋尚杰领的那些福音特会，他们常常传了福音之后，看到有人相信了之后，就把这些刚刚相信的人就组成福音队伍，然后就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村里，或者到他们工作的地方，或者在他们生活的地方，他们这些人就马上学习来传福音，而且效果特别好。因为这些刚刚信主的人，他们里面是心里火热，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就很容易很愿意把他们所信的这个福音也传给周围的人。弟兄姐妹，当你受浸之后，你也有这个责任。当有人问你，哎呀，你好像最近有一点不同，那你就有一个机会，当盼望他们看见你的不同，就是因为你真的有遵从主的命令，而能够在你的生命上有很美的见证。然后你就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把你心中为什么你信耶稣的原因告诉他们，让他们也来认识耶稣，让他们也能够相信耶稣。好了，我的短讲就到这里，我们就真的盼望主能够祝福你们今天下午所做的这一个见证。感谢主赐给我们好天气啊！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班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恩手中，请你就说他们今天 这一天所做的见证，祝福他们，刚强他们里面的心，让他们也享受你在这一天要给他们的祝福。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